恭读圣言。启示录第五章，我看见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右手拿着书卷，这书卷的两面都写满了字，用七个印封着。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告说，谁配展开那书卷，拆开它的封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一个能够展开书卷观看的，因为没有人配展开观看书卷。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那从犹大支派出来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了。他能够展开那书卷，拆开他的七印。我又看见在宝座和四个活物中间，并且在众长老中间，有羊羔站着，像是被杀过的。他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到全地去的。羊羔走过去，从坐在宝座上那位的右手中取了书卷。他拿了书卷之后，四个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羊羔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着新歌说，你配取书卷，配拆开封印，因为你曾被杀，曾用你的血从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国把人买了来归给神，使他们成为我们神的国度和祭司，他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观看，听见了千千万万天使的声音，他们都在宝座、活物和长老的四周大声说，被杀的羊羔是配得全能、丰富、智慧、力量、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和海里的一切被造之物，以及天地间的万有都说，愿颂赞、尊贵、荣耀、能力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和羊羔，直到永永远远。四个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这是上主的道。
弟兄姐妹，我们先祷告。主啊，我们来到看你的启示录第五章的启示。在启示录里面，圣灵吩咐我们，凡有耳听的应当听。所以求主赐给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柔软的灵，领受你的道。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你，求主帮助讲的听的同感一灵，领受你的话。你的话是真理，你的话是生命。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圣经66卷呢，有2卷书，是在历代啊2000年来最被撒旦攻击的。撒旦怎么攻击呢？就要说服基督徒啊，这两卷书是神话。不知道你看圣经创世纪，你觉不觉得是神话？有曾经有这个感觉的，请举手。你觉不觉得启示录更是神话？如果曾经有这样感觉的，请举手。感谢神，你们都是拿蛋液，非常坦白。但是我们还是相信这两卷书是神的启示，因为有圣灵的保守，我们感谢神。为什么创世纪这个撒旦攻击呢？因为创世纪告诉我们啊，这个宇宙万物和我们人，是那一位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创造，所以是有意义的。撒旦透过世俗的宗教哲学告诉我们，就算这个世界有神，但是这些神很低级的， 它绝对不是天地万物的来源。天地万物呢，是这个盲目，如果你是有宗教信仰，你就觉得这个是盲目的命运，盲目的啊，没有意思。或者你是这个唯物论，你是科学主义，你就觉得那些是粒子啦，物质啦，或者是像霍金所讲这个引力震动就产生了宇宙啊。但是无论你怎么想，我们首先要抓住一个基本的真理，如果这一切的背后最终的原因不是全智全知全能的上帝创造和这个护理一切啊掌管的，那宇宙人生毫无意义。无论你自己自作多情，觉得有什么意义、什么理想、什么主义，其实都是自作多情。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偶然，你是机缘，你是巧合，你是盲目的粒子碰撞产生出来的一个宇宙过程中，一个无意中跑出来的一个这个叫副产品而已，对吗？所以我们要留意啊，我们一定要相信圣经。如果我们不相信圣经这一位神呢，一切都没有意义，对吗？好了，第二，为什么这个启示录是被撒旦最攻击的呢？要说服我们这些是神话，因为这个启示录，耶稣基督最后的启示写给约翰啊，给约翰看，然后吩咐约翰给七个教会看嘛，现在土耳其七个教会啊，当时是亚细亚，现在土耳其。然后又吩咐所有的人啊，凡有耳听的就应该听圣灵向七个教会所讲的话，就是历世历代所有基督徒的信息。撒旦就想要迷惑我们，让我们认为啊，为主而活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留意这个撒旦的攻击很厉害。在主后九十几年，耶稣基督把这个最后的启示给使徒约翰的时候，他在哪里啊？拔摩海岛。他怎么讲啊？我跟你一样，是为了见证耶稣基督，为了神的道，而这个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我们知道主后六十几年，这个基督徒遇见一个浩劫，就是当时的尼禄皇帝，有没有知不知道尼禄皇帝？这个叫做暴君焚城录啊。如果你是像我这么大，或者更年纪更大的，就看过那个电影。这个罗马皇帝在罗马城呢，就把那个他自己按照自己的私欲，他发神经嘛，烧掉罗马城。那人民就怪罪于他，他就把这个责任推到基督徒身上。当时的基督徒受尽各样的酷刑而被杀。也在那个尼禄的年代呢，有两个使徒很重要的，都是被尼禄所杀的。一个就是保罗，一个是彼得啊。彼得是倒钉十字架，因为他说我不配跟耶稣一同钉十字架，耶稣是这样钉的，对吗？那我也是这样钉的，你们就会误解我跟耶稣同样重要，所以把我倒钉。他要求保罗呢，保罗是这个因为他是罗马公民，罗马公民不可以钉十字架，这么卑劣啊，因为罗马很注重律法的啊，罗马不是什么都不好，有些好东西。现在西方国家这个法治呢，多多少少呢，有两个根基，一个是摩西的律法，一个就是罗马这个法治啊。听说罗马的法治的精神也可以追溯到圣经的摩西，所以摩西特别伟大，这个耶稣比他伟大，当然啊。那么这个根据罗马的律法呢，如果你是罗马公民，虽然保罗是犹太人，但是他是罗马公民，这不可以把你钉十字架。那个尼禄就把他砍头。经过几十年后呢，这个十几个使徒都离开世界，只剩下约翰一个，约翰是最年轻信主的。但是他遭遇什么？就是另外一个皇帝比尼禄更狠的，叫做窦米仙啊，这个叫做呢图密善， 这个图密萨呢，就比尼禄更狠啊！他有个绰号叫做“光头尼禄”。光头尼禄呢，就是比之前那个更厉害。之前那个是在罗马城残害基督徒，他是整个罗马帝国残害基督徒。就在那个时候呢，教会风雨飘摇，所有的使徒都离开世界，只剩下一个使徒年纪老迈，而且他还被光头尼禄放逐到拔摩海岛以弗所 西南边那个地方。所以从环境从眼见来看，教会是没有前途。这个世界谁是全能者？谁是 Pantocrators？ 就是这个凯撒。凯撒要你生就生，要你死就死。瑞恩牧师上个礼拜讲了，我印象很深刻。到底你跟随谁有前途呢？如果你跟随这个光头尼禄，这个罗马城叫做永恒之城，所以你跟随耶稣，你是没有前途，你会被灭绝啊！你唯一剩下的这个使徒都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上。就在这样的情况，耶稣基督为了要坚固他的教会，他就像这个在被放逐拔摩海岛的使徒约翰，在坐牢当中，不过是这个也不一定是锁住啊，就向他启示，对吗？那这个启示就告诉我们，到底这样为主而活，为主受苦，为了神的国，为了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传福音嘛，这样忍受苦难、忍耐有益处吗？有意义吗？如果宇宙万物不是来自全知全能的神，那一切都没有意义。宇宙没有意义，人生没有意义。如果这个世界不是由耶稣基督，不是上帝掌权，那个结局不是由他决定的，那我们为主受苦是没有益处。明白吗？所以这两卷书是最受撒旦攻击。好了，今天讲这个第五章，上个礼拜第十四章呢就讲圣父，简单来讲是圣父，这个礼拜是讲圣子。记得耶稣讲吗？认识你独一的神，还有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永生。我们信了主有永生，不过我们还是要坚固。怎么坚固呢？更深入的认识圣父，更深入的认识圣子。好，那我想重温一下这个启示录一到四章，因为这个有上文下理的嘛。请问第一章讲的是什么？第一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了，荣耀的基督，不是在世上三年半没有加行美容，那个很软弱的被钉十字架的那一位，乃是复活，升到父神的右边做王的。第一章的形象告诉我们，这个使徒约翰听见声音转过来，他看见谁啊？他看见一个身穿白袍到脚，然后有这个金腰带的啊，杀人之放火金腰带，不是那个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是这个叫做祭司袍，还有他是王，换句话说他是祭司王，这里就给地上受苦的教会呢，这个很大的安慰，因为这个站在上面看着教会的啊。他是教会的主，因为他在七征台中行走嘛。大家看圣经要有悟性，什么叫做替七征台中行走？七个灯台代表教会，七代表完全。耶稣是在教会当中行走的，要认识这一点。他是王，但是他是祭司，祭司是能够体恤我们这些软弱的信徒。不过呢，第二章第三章就告诉我们，他是教会的主，他是教会审判的主。如果你看这个他对七个教会的信息，你发觉里面有安慰，有应许，有称赞，有责备，对吗？但是也有这个警告的啊。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要全面，我们要得到他的安慰，不过他的审判，我们也要知道他是教会审判的主。因为连彼得都这样讲，时候将到，审判要从哪里开始？是不是从以巴冲突那边开始？不是，是从我们开始。所以我们要敬畏神。 简单来讲呢，就是七个教会，各有这个长处跟坏处。其中有两个教会只有长处，没有这个缺点的，哪两个教会？讲啊，哪两个教会只有称赞没有矛盾，没有这个批判的？哪两个教会？就是受苦的士美拿教会。你是贫穷的，你是坐牢的，你是殉道，不过你是富足的啊。第二呢，就是这个叫做腓拉铁腓教会。腓拉铁腓教会很小，不过它忠于神各方面。所以神说你很小吗？我会给你开大门，没有人能关。有一个教会只有责备没有称赞的，就是表面很富足、很安详、很通顺的老底下教会。他说，你说你是富足，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但是我看你呢，刚好相反，你是可怜的，你是贫穷的，你是没有衣服穿的，你是瞎眼的。如果你身光锦鲤，很有钱啊，很有这个社会地位，样样都有。但是我看见你了，原来你是在那边蹲着，没有衣服穿，瞎眼的，啊，贫穷的，赤贫的一个膝盖。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看法。耶稣基督是眼目像火焰，换句话说，教会里的情况，每一间教会在他面前都是透明的，他看见我们里面的真相，所以最好不要装帅。我们骗得了旁边左右前后啊，我骗得了你，你骗得了我，骗不了耶稣啊。那简单来讲，耶稣基督对七个教会的这个表达他的价值观，这个就成为历史历代的我们教会的人要留意。以弗所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勤劳，他忍耐，他为主而做工，从不乏倦。请问你行不行？我做不到以弗所教会，勤劳忍耐，而且为主做工，永不乏倦。更加有一样的就是呢，他嫉恶如仇。如果有半个假先知跑进来了，他马上认出，把你踢出去。他也不喜欢尼哥拉党，尼哥拉党就是现在很多教会有的，这个叫做反律法主义。既然是因信称义，所以我的行为是不重要的了啦，对吗？这个叫尼哥拉党，那个以弗所教会把他踢出去，这个无影脚很厉害啊。但是耶稣说呢，你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久而久之，你这些东西就变成教条式的规矩，取代了真正爱我原先有的这个真信仰的卓越，明白吗？所以要悔改。第二家教会呢，就是很贫穷，被人陷害，被犹太人陷害。因为犹太教是合法的，基督教不合法。犹太教打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基督教，所以他会告发到罗马政府。哎，你知道吗？基督教不是犹太教的分支哦，他们是异端。那根据罗马律法，一国两制，犹太教合法的，可以不拜凯撒的。罗马人要拜凯撒，犹太教可以不拜凯撒。基督教也可以，因为基督教是犹太教的分支。犹太人说不是，他们是异端。哦，他们不拜凯撒。所以呢，就会抓基督徒坐牢受苦啊，所以要留意啊，所以他们是被陷害，背后有撒旦把他们下在监里啊，对吗？他们有些要殉道，不过耶稣说很好很好，为了我的名而受苦，我荣耀的灵在你身上啊。但是对他有没有要求？对这样的教会还是有，既然你那么好，就好到底，至死忠心。我就是给你生命的冠冕。到了启示录二十章应验，头一次复活有份，与主作王一千年啊。这样好了，这个别加摩教会，别现在还没讲第四章，我就看见只剩下十分钟，只剩下九分钟，不过我会赶得来，放心啊。就算赶不来也无所谓，最重要听神的道啊。 那么别加摩教会呢，他有事没拿教会为主而死的心智，因为他们有一个叫做安提帕，为了我的名而被折磨而死，我不告诉你怎么死，否则你会这样的啊，这样死的 啊告诉你一点好了，他被人家放在一个铁牛里面，用那个火烤他，关起来活活的 烤死，因为他忠于耶稣，不愿意拜凯撒，不愿意向凯撒烧香。耶稣说， 你们就算有一个安提帕为我而死，你们也没有弃绝我的名，其他信徒不会怕，但是你们没有以弗所教会那个祭邪的心，你们纵容反律法主义尼哥拉党的教训，你们纵容你们里面有些人像巴兰那样为了贪财而传道的，你们纵容他，所以要悔改。第四个叫做推亚推拉。推亚推拉的优点就是无论信心、爱心、善事都不断增添。他没有以弗所教会的难处，他没有把这个信仰的热忱化为是纯粹的教义的纯净而失去原初的爱心，他的爱心不断增长，不过他的问题是爱心太大，就容让教会里有个叫耶洗别的异端邪教出现，明白吗？所以神叫他悔改。沙迪呢，沙迪就很麻烦，按名字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什么意思？就是按外表来讲，这个都是基督教啊，所有程序都是基督教，不过它里面没有属灵的实质，所以我们要留意啊，如果我们只是做一个外表的宗教徒，里面没有属灵的实质，那神就说，你其实是死的啊，这个叫名义上的基督徒。那什么叫做属灵是活的呢？不讲，因为现在只剩下七分钟。好了，那这个沙迪之后呢，就是菲拉铁菲嘛。菲拉铁菲这个教会呢，耶稣说我是诚信真实的等等，就是你像我，你像我就好啊。耶稣最重要就是让我们像他，所以你的势力很小。不过我给你开这个侍奉的门，没有人能关，所以你有很多侍奉的机会的啊。那好了，老底家教会刚才讲了，现在不讲。所以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也是教会的审判主，不要忘记这个。好，第四章第五章讲什么？那我们要看看这个启示录的结构。启示录的结构其实就分三大段。耶稣基督说把你所看见的现在的事还有将来必成的事写下来，那看所看见的是什么，就是第一章咯。耶稣就像个 Superman 那样嘛，这个 Superman 呢有七样东西，你要非常印象深刻。第一就是头发跟头白的，什么意思？他绝对的纯洁。而且如果你熟这个但以理书，这个人死坐云到亘古长存者面前，亘古长存者就是天父咯，就是这个头发是白的，白的就是白到呢亘古长存，所以耶稣是亘古长存者，他是上帝啊。第二，眼目像火焰，这个就是耶和华嘛，耶和华监察人心，对吗？所以教会在他面前是透明的，他脚像光明铜是什么意思？他经过历练啊，这个铜是这个火历练出来，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在世上呢，经历各样的试炼嘛，对吗？不过光明铜你小心也是指公义的审判，他会审判我们。还有这个嘴巴讲话像众水的声音，什么意思？众水的声音就是耶稣的话语的权威是高过所有其他权威，因为它像众水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啊，雷轰闪电地震吓死你的啊！那另外呢，就是他右手有这个七星，七星就是教会的七个使者嘛，其中一个叫做这个叫做Ryan 嘛，对吗？就是教会的使者咯，神耶稣先找那个负责的，到底哪个负责？ 为什么他们那么乖，然后称赞他，对吗？这个所以就是他是教会的主了。还有他嘴巴有两件的利刃，留意。原来这个两刃的利剑就是他审判教会。到了十九章，两刃的利剑是审判这个围攻耶路撒冷列国的军队。有没有一点点意思啊？现在是不是全世界的国家个个都说以色列去死？你是以色列人也好，巴勒斯坦也好，我们教会就带你信耶稣就那么多啊。那些事情的发展呢，你自己看圣经啊。所以他是教会的主，也是世界的主。我们要敬畏他。而且他呢，还有就是他这个脸呢，烈日放光，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对吗？好了，第五章，剩下五分钟讲两章。那么这个这个就是现在的事，但是从四章到第二十二章呢，就是将来的事。我们一定要留意，启示录讲的是将来的事。无论你是哪个学派啊，启示录很多学派，如果有些学派说已经过去了啊，是现在的啊，不是讲将来的啊，那些是很好的灵修书，但是那个不是正确解经。第五章就是告诉我们啊，约翰被提到空中，他就看见天上的景象。如果单单看地面呢，乌云满布，基督徒没有前途，教会没有前途。不过请你留意啊，这个乌云上面有谁啊？太阳。那个太阳一点没有消减。第四章就是告诉你，其实真正的 Pentakratos， Panta 就是全嘛，全能的管制者，是在上面的座位，不是地上的凯撒。无论他多恐怖，他只不过是个兽而已，明白吗？那你们跟从我的，有些殉道，有些受苦，有些受难吗？我应许给你们的是真正永恒的城。我讲到二十二章可以不讲，这个新耶路撒冷不是地上的罗马城，对吗？好了，讲完第四章，现在讲第五章。然后留意啊，第五章就是讲原来这位全能的神手上有个书卷，这个书卷是干什么的？七印封严的啊，譬如这样啊，这样好了，七印封严的里外都有字啊，证明里面很多内容，七个印。在古代呢，这个印是一个律法的文件，要这个合法的人才能打开。所以那个书卷如果没有人合法打开，就永远不知道讲什么。所以约翰大哭。约翰为什么大哭？约翰为什么大哭？有什么好哭的啊？是不是广东人讲的憨包？不是。第一，从实存的角度来看，因为当时的教会面临这个被灭绝的危机，最后一个使徒也被放逐，所以要需要有神的计划开启，告诉约翰，告诉教会什么时候为我们伸冤，为我们平反。如果没有人有资格打开那个书卷，他就很焦急，我们基督徒为主受这么多苦，谁为我们伸冤呢？第二，那个书卷一打开，你就发现很可怕的，神的愤怒就倾倒在地上，有三个七。哪三个七？七七七，不是六六六，七印、七号、七碗。我是讲解这个专家，不过瑞恩不让我讲，只讲第五章，那我现在只讲第五章，剩下两分钟啊。所以这个是神执行他公义审判那个是很重要。如果没有公义审判的主主持公义呢，那基督徒就是受冤屈的啊，不公平。第三呢，从整个救赎历史来讲，原来神是给亚当的，就被撒旦怎么样擅夺了，对吗？所以本来上帝把整个世界交给亚当，但是为什么魔鬼跟耶稣讲，你拜我一下，我就把全世界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但是耶稣说滚，当拜主你的神，单独侍奉他。耶稣就等到将来有一天，从父的右手那边拿着这个书卷，就赎回该赎回的，蒙救赎的人，赎回这个大地。明白吗？ 那所以但是为什么天上地下没有人有资格打开那个书卷？第一，如果你是天使，你留意，天使并没有经历救赎。那个书卷讲的是罪人蒙救赎，所以你天使为什么要打开呢？跟你没有直接关系啊。那好了，如果你是你或者我，我们不敢打开，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有什么资格得到那个世界为产业呢？但是我们有一位代表，他又是神又是人，他是末后的亚当，在亚当里失去的这个世界呢，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救赎就为我们得回，他得回我们就有希望，因为我们信靠他与他联合的。为什么与他联合？因为他曾被杀。如果耶稣基督只有七个脚全能，只有七个眼全知，他没有为你我流血呢，那只有他承继世界嘛，这个世界只有羔羊跟天使了，你跟我都下地狱，对吗？但是他曾被杀，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得回我们在亚当里失去的。那这一位拿着书卷的，一拿过来呢，他所有受造界的，无论是近身的天使啦，24位长老，一切受造物，为什么敬拜羔羊呢？因为他配。他为什么配？他为我们流血，啊。第二呢，为我们流血，我们就得回这个在面神面前呢做祭司做王的位分。亚当受造本来是做王的啊。还有呢，我们将来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耶稣回来之后，兽跟假先知丢进火湖，龙呢关进监牢，死了的基督徒呢复活，就与主作王1000年之后，这个旧的天地过去，就永远与主作王，对吗？那这个羔羊为什么是跟父神同样受到敬拜呢？因为首先他是神了，他跟父神一样，三位一体。第二，按照他是人来讲，他顺服至死，他是至善的。我们基督教讲至善跟世俗人不一样啊。世俗人讲的善就是你是不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不要道德主义，否则我们跟儒家思想差不多啊。你除了耶稣基督，除了道德完美，他灵性完美还不够。约翰福音说，离开了父我不能做什么，他每件事都顺服神，一直降杯，而且到最后克西马尼园他讲了3次，能不能够拿开这个苦杯，他承担我们的罪，很痛苦的，因为他是无罪。然而照你的意思，那天父说好，照我的意思你就上十字架吧，他说好，所以他降得这么卑，神就把他升为至高，按照他的人性来讲，他也是配的。这样的一位羔羊掌管你的前途，你满意吗？首先他是羊，没有恶意的。第二，他爱你，爱到为你死。第三，他不是高高在上，他有七灵是与我们同在，他是以马内利。第四，脚代表能力，他是全能的。第五，他七个眼睛，他是全知的，全知全能全善，爱我们。天父就说呢，父不审判什么人，乃把审判的事都交给这位羔羊。请问你满意这一位羔羊掌管你的前途吗？不满意的举手。好，我们祷告，主啊，感谢你，你是全知全能全善。你曾为我们死，爱我们，为我们流血，把我们赎回来，我们做祭司做王，将来你回来，凡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后代，包括我们外邦人，我们都得以承继世界为业，这个完全是你的功劳，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